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里是中国国家天文，微课堂，那么今天呢，这个还是由我，大家的老朋友张超，来给大家这个主持一次讲座。那么这次讲座呢，大家从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上，包括一些其他渠道已经看到了，这是一次叫题目是"射星镜该如何选择"的这么一个讲座。那么这个讲座呢，也是我们第二次涉及到这个深空天体方面的一个讲座啊，也是第二次涉及到望远镜常识的一个讲座。那么在这个讲座开始之前呢，先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讲者啊，这次的讲者呢是我国的一个著名的深空天体摄影师啊，兔子先生啊。当然了，兔子是网名，但是他的这个网名呢，说实话比这个真名还要出名。那么我跟兔子呢已经认识好多年了啊，我们两个呢经常会有时候聊聊天，然后呢看看他拍的照片。那么作为深空天体摄影，大家知道是一个很吃功夫的一个摄影啊，然后呢他的照片呢，当然在国内算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那么玩这种摄影呢，一般来说对器材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涉及一个概念叫摄星镜。那么什么是摄星镜呢？待会儿那个兔子老师会讲这个事儿，但是就我来说呢，这个摄影镜的概念是从一个就是过去的一张画片里头得到的。那么那张画片里的那个画的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望远镜，那个望远镜没有目镜观察端啊，是完全是用于天体拍照用的。那么那种望远镜称为摄星镜。但是今天呢，我们玩天文的话，这个摄星镜的概念已经和以前会略有不同了。啊，我们一般说，只要拍照的话，都可以笼统的那个称为摄星镜。那么摄星镜呢，它档次有高有低，会有很多种。那么该如何去选择一款我们比较合适的摄星镜呢？那么下面呢，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兔子老师啊，他呢大概用半个小时时间给大家讲一讲这方面的一些基础知识，然后最后还是留10分钟，我们用作大家答疑。那么好了，下面我把时间交给兔子老师。
那好，现在我就开始了。那个大家好，我是兔子。那个就是这几年就是拍了一些那个深空天体的照片，其实也就是玩儿，那个是名气倒说不上，其实就是一个玩儿。这个那个张超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了想，我第一反应啊就是拍深空天体，但是我觉得这个天文这个拍星星，它这个焦段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得多。所以说这个摄星镜，这个概念倒是不是特别准确。那个摄星镜从字面上就是拍星星，拍星星它可以有镜子，就是我们说的望远镜，也可以是镜头。尤其是下午有人提出这个镜头来，然后呢，我就想这个问题最好还是加上，于是就把那个镜头这方面也加上了。为什么说我们要用那个就是说？现在望远镜市面上比较多，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望远镜？是因为那个这个涉及到一些基础知识，就是我先把这个基础知识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不知道这张图看得清看不清？这张图就是望远镜，它所产生的大部分啊，就是大个呃就是主要的一种四种情况，就是。色差、相差、绘差跟那个相差不平。我们看这两张图，这当光线进入一个棱镜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七色光。这种就是因为光的波长不一样而产生的，这个在棱镜当中产生的一种反射情况，就跟下边第二张图似的。我那一个凸透镜可以看成中间的部分是一个矩形。它不会发生什么光线的散射，但是两边实际上就是一个三棱镜。我们这么分开想的话，这样它的焦点就不是一个，也不，所有的光线，所有波长经过的光线，它不是在一个点上，于是就产生了色差。我们看这张月亮的边缘就是产生了明显色差。这种色差是在大概是05年之前的望远镜经常可以遇到的。有些哪怕有些大厂出的那种望远镜，给拿过来给我们就说评测一下，我们一看那个叶子，尤其是树叶， 出现紫边儿，而且用过单反，早期单反的话，单反数码相机的那个紫边也很严重，这个就是色差。我们再看这张图，这张图实际上是一个软件的分析相场的一张图，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整个画面当中所有的点，咱们假设一下啊，说所有的点应该都是一致的话，我拍完以后我成像应该都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光学的那个光路有偏差的情况下，它边缘特别特别差，这个点在不管是望远镜还是镜头上都会体现出来，边缘明显要比中心要差，而且差很多。所以说你看这张图实际上就是把照片拿过来以后用软件计算以后算出它这个相机的相场到底平不平。我们再看这个有五个小图组成的，这五个小图组成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软件计算，就在实验室里计算这个光学系统它在就是成像的不同位置所拍摄到的原点的形状。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形状，它不是说有大有小的问题，它是变成了一个彗星状的东西，这就是这个那个最左上角那是一圆点，那是中心的，然后其他随着就是距离中心越远，它这个汇差越来越明显，主要就是因为刚才我发那些图，那个光路产生了经过边缘以后发生了变化。刚才我发的这些图都加，不管是测试图还是模拟图，这些东西都加在一块儿，就是望远镜的，就是一些就最主要的一些那个光路误差。这些光误差是影响摄影的。为什么望远镜跟镜头比，它主要关心这些问题呢？这个我现在下边发两张图。这个我发了两张图，上边是镜头，下边是望远镜。上边的镜头可以看到它有好几组镜片，大概是有15组。而下边那个望远镜只有1、2、3、4。应该是5片。为什么这个两个镜头跟望远镜之间的差别这么大呢？就是因为镜头它得需要对焦机构，如果把对焦机构去掉以后，它的镜片还是很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要校正刚才我所说的那些畸变，就是误差，使得影像变得特别特别的平。而望远镜主要是主要针对是拍摄那个星空，所以说它的光路只考虑无限远就可以了。所以说相对在结构上，望远镜要比镜头要结构要简单的多，但是这种结构越简单所造成的误差就越大，因为它没有足够的镜片去修正这些误差。而且呢，望远镜的镜片少，它好处就是它的精度要比镜头要高，对于拍摄那种星点儿像圆的东西，它的精度特别特别高。就是现在任何一款就是镜头基本上就没有跟望远镜比。咱们可以这么想，如果镜片越多，它一个镜片有两个面，光线经过这些面的时候它会有损失，镜片越多它损失就越多。所以说呢，镜片越少越好，但是少你无法纠正误差，这就是镜头跟望远镜之间的最大差距。这三张图是我大概是2006年跟那个观鸟网的毛虫去实录做的一个测试。因为那观鸟网他们拍鸟的都一般都用长焦，然后呢我那儿有一个640，然后呢毛虫买了一个英田的80，这两个镜头正好我们俩去拍鸟，就是想测试一下到底是哪个相质要好。然后对比过来以后呢，这些图也都能说明问题了。那个文字就是拍文字的这个是在8米的距离，可以看到它那个字儿的边缘镜头是模糊的。然后空调的左边，空调那张左边是镜子拍的，右边是镜头拍的。
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两个的差距。而在价格上，640大概当时好得好几万，那个英田80是3000多还是4000多呀、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咱们就可以看到镜片多少，带来的就是镜片多少带来的那个画质。然后就会有人问，为什么说不用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不用望远镜啊？画质这么高啊？就是因为望远镜刚才说了，望远镜的镜片比较少，所以造成了我现在发的这张图可以放大看啊，就中间的星点是圆的，然后四周的星点是就是产生了变形。纠正一下，我现在发的这张就是彩色的，它是有也那个四周是变形的，上边那张是已经被纠正过的，所以说可以看到望远镜它在拍星当中是有缺陷的。所以说这个一般来说我们宁肯用，就是大部分同行还是喜欢用镜头拍。这张就是我们早期大概是2006年2007年时候用的主力的东西，就是一个佳能的300到500的，就是这个这种定焦头啊，有300，有500，有600，有400，就是这几款长焦头。它其实最好用的还是422.8这款镜头。这三张图呢，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在2008年以后，就是各个厂商陆续出产了那个改正镜。这个改正镜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改正这个望远镜这个因为镜片少，而再多加了几组镜片，而这个几组镜片是专门来修正边缘的，使得边缘的画质跟中心的画质差不了多少。所以说从大概是从2008年到2009年之前用的是镜头比较多，2008年2009年之后用的就是望远镜就比较多了，因为这个产品逐渐就是成熟起来。这两张图是小胡子拍的。为什么把这两张图拿过来，就是因为刚才就是我想的是这个摄星镜啊，就是更就是把这个概念更广阔一下，让更多的人就接触这种拍摄。上面这张看有彗星那张，实际上是每个人都有这设备。实际上他那设备就是什么，就是一个135-2，135-2加佳能的6D。那个机器我改过了，所以说它那云气啊就比较浓重，而且这那张可以说是国内星野摄影的一个标准照了。下边这张那个火焰星云就发红的，实际上就是也是用佳能的6D， 我改了，我把那个滤镜改把那个红外截止给去了，所以说它拍摄的东西就进来的东西就多了。所以说从这儿看，那个从就是说这些图啊，微信图太小，要是图大的话，基本上这些相质都没有问题。下边那是用望远镜拍的，所以说咱从这两张对比，说这个摄星镜镜头短的和望远镜长的，基本上都达标了。这两张图是2004年吧，2004年我跟森林去那哪儿那个怀柔，我们俩一块儿拍。你看他就用的是镜头，我就用的是牛反。拍摄的效果呢，他是注重于大面积，他那就是用的，他的用的镜头我忘了，反正是这个镜头就是比较广，但是他的 CD 比较小。我用的牛反，为什么用牛反？就是因为我当天我拍的目标跟他不一样，我拍的是星系，这个星系它需要的是，它目标小嘛，需要的解析力特别高。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我发张图，我们看这张是 M81-82， M81-82 是春季到夏初常见的目标，可以看到那个星系，这个就是说这俩星系啊的应该是左上右上角有一颗双星，如果镜子的口径太小的话，这两颗星星你是分不出来的。就是看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椭圆，但如果这个镜子的焦距跟口径都上去的话，它的就分辨率就上去了，能很清晰的把两颗星星给分开。 从这儿也能看出这个望远镜的优势来。一般来说，望远镜口径和焦距都比较长，而对于尤其是科研级的都是几米的焦距，它就是为了让每个星星变得又小又就是能够分离得开。这一点体现在哪儿？就是它能够发现更多的星星吧，就比如系外的恒星、新星、超新星这些东西，它都比镜头要占很大很大的优势。我们看这张图，就是这张 M1， 这张 M1 可能是国内拍的比较大的一个了，因为什么？它焦距长，它焦距可以合成焦距是5米的焦距，咱说拍基本上拍任何东西都能拍得特别特别大。这个是在内蒙，这为什么要这套东西放在内蒙？就因为内蒙的环境好，适宁度它比较好，所以说它放在那边啊，就是能拍出更细的更细的星点儿。星点儿其实就代表的就是分辨率。你看这两张同样就是，小胡子用那个6DA 拍的，他这套东西，这套东西是说我想专门配星野用的，然后他就拿去用去了，然后呢就拍了这两张，可以看到这两张效果是相当好的。我们看一下国外常见的镜子，就是这个镜子，国外常见的都是 CDK 的镜子。为什么用 CDK 的镜子？我发两张图，这两张是他那个星点的那个测试图，我们看左边就是他那个 CDK 的镜子，就是他那个这个厂家的镜子。然后边上就是这个 CDK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DK 的是一种镜子结构， C 是改正，经过改正镜纠正后的晶点，咱们可以看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这就是为什么这款镜子卖的特别火的原因。你基本上在国外的天文台看的都是这种镜子，而相对没有改正过的，你看右边基本上就没法看。
还有一个注意到的问题，就是镜子的画幅。刚才我说了，边缘跟星点要一致，它才能作为就是摄影镜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如果画幅过大的话，它的边缘特别特别差的话，那就基本上失去意义了。为什么国内用的最多镜的是 FSQ-106 啊？就是因为它的市场特别特别大。它市场是多大？是88毫米，88毫米就相当于中画幅了。这款，而且对于制冷 CCD 就是来说，这个88毫米这个画幅已经很大了，所以说就已经很够用了。上面那张照片就是在兴隆放的安道尔的16803，这款是基本上民用级画幅最大的，它实际上就是36×36，就是比咱们全幅是一个，咱们全幅不是一个长方形吗？它是一个方的，于是拍出下边这一张，它就是一个方块，可以看到它这个优势，这个画幅大的优势就这点比较好。下边这张图只用了一个晚上就拍出来了，而且它这个 CD 的像素比较大，所以说拍出的星点特别小，所以说国内和国外用 FSQ-106 当摄星镜的是这个比例特别特别高，所以说刚才我基本上讲些也都讲的差不多了，所以说在摄星镜的推荐上，它的指标就是边缘跟中间这个像场必须一致，它不一致，那你把人拍星星拍的拍歪了，那说白了也不像话是吧？说对于镜头来说，比较从这几年用的比较多的就是135-2跟百威镜子呢，就是中档的就是信达那款120，我是比较看好的，因为的确很不错。再高端点就是FSQ-106，主要是这款镜子要短，特别短。你把那遮光罩收完以后，你放起来基本上一般的小包都能带走。所以说，对于深空深空摄影来说，
我就到我都觉得没必要说分得特别细，说非得是把那个什么深空天体和星野摄影就这个分开，其实选择不同的镜头就能达到，就是能拍出不同的目标。你看那个 M31 那张，其实 M31 特别大，而星系那张又特别星系又小，所以说你根据目标来定你的那个焦距就可以。你看这张 M31， 这张 M31 你看着挺大，实际上它就是我们手头那种特别普通镜头拍的，只不过这些处理上有些技巧，这个或许以后再说吧。这个今天就是先说这个镜子的问题。所以说你看这张 M31 实际上就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星野作品了，在心造比，然后呢背景平衡上都把握的特别好。行了，八点了，这个就到这儿了，这个感谢大家收听，谢谢。
那个我先带头鼓个掌啊，因为那个没想到这个兔子今天怎么这给了这么多干货呀。因为那个大家知道这个玩天文摄影啊，很多时候是需要很多干货，真的需要这些东西的。那今天呢，刚才我从头到尾把兔子老师讲的东西听了一遍，我也收获了很多。那么在此呢，先代表大家啊，那个再次感谢一下兔子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精彩讲座，谢谢。
你看像那个 M31 那张，最后一张就是135-2，光圈是2，拍了10秒 ，ISO 是4000，我刚才纠正一下是4000。
然后接下来呢是大概十分钟的答疑时间，现在的我的表是八点多一点点，然后呢咱们这个答疑时间呢到8:01，好不好？咱们大家抓紧时间提问。然后呢咱们现在四个群的这个规则是一样的，咱们到了今天到八点半恢复咱们的这个禁言的这个管理。好，谢谢大家。那么下边大家可以提问了。
哎，没人提问，我正好再多说两句。就是镜子的保养问题上，那个为什么大家为什么以现在爱用那个蓝圈的那个SSQ106 啊，就是因为它的镜片的前面是镀膜的，老款的是萤石沾水器就废了，所以说香港那边的那个水器比较足。他们那帮 SSQ106 基本上现在都很少用。这个彩色我倒不是很推荐，因为彩色到后期校准的时候特别麻烦。像那个刚才我发那个 M45 跟 M45 跟彗星那张合影，那张你看效果特别好吧，但是处理起来是真的很麻烦。它要需要很多很多的就是基础知识，关于对于那个CD 的基础知识必须特别深才行。黑白 CD 的效率高，黑白 CD 要比彩色 CD 的效率就拍摄各方面要至少得强我觉得得3倍以上。我身边好多人都买了彩色，而且一开始我也是用的彩色，但是彩色的确是后边特麻烦，包括用那个，为什么你看现在大部分全是佳能的相机啊，很少有尼康的相机啊，就是因为那个尼康相机后边反正是处理起来挺麻烦的，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国内大部分就是可能有得90%都用的是佳能相机。这张你看，这张是我从别的群里的时候他们提问，就是我给拽过来的，这张还不错。只不过是那个实际上你对比刚才那张 M45， 实际上从 M45 一直到猎户之间有大面特别多的那种暗云气，而这张就没有，主要是什么呀，主要背景拉黑了。我觉得还得看相场，这个镜子的那个规格，你看最主要的目标就是相场。你看那个卓瑶那个你那张就是拍自拍那张是牛反有一个 MPCC， 那个 MPCC 是支持 APS 画幅的， 但是他支持全幅就差点劲，但是支持全幅的那个 MPCC 就是改正镜，那个它是就是 ASA 出了一款，它就能支持，但那个得10000多，而且拿出那才不到3000，所以从价格来说也得考虑。其实任何镜子都可以改正过来，只是改正镜的那个贵不贵的问题。你要是花你要是花个几十万定制一款也没问题，它肯定就是那帮搞光学，它完全可以把任何镜片那误差都给你修正过来。国内现在最厉害的业余级的就是那种，就是谁呀？老七是专门学这个，他都能帮你算这个。咱再说刚才我贴的这张 M45，你看那个边上有亮的那种云气，实际上它这个是它的色平衡校准有问题。那个暗云气有的是暗云气，有的是尘埃。尘埃实际上就是，准确的讲应该就是尘埃云嘛，应该是棕色，它这个是偏蓝。这款镜子是2005年、2006年北京买的最多的。为什么？这款镜子才10000出头，但是呢，你看特别大，411，又大又足实，让人看都就很喜欢。但是这个镜子的效果，因为没有改正镜，特别特别的差。它差到什么样呢？就是你用目视看星星的时候，边缘像场就是一颗一颗的彗星。所以才出了新款的 HD， 凡是带 HD 的都是有改正镜，就是它已经改正过了，它的星点就比这款要好得多。你看我发的这张图，这个星点就是这样，看起来有点像，第一个和第四个，就这款镜子的这个汇差。然后我买了没多久，我看这个边缘这么差，我就给便宜给卖了。然后这个就是 FSQ 的那个指标，你看那个像场这个影像范围，它的影像范围是88毫米。然后再发两张，就是我下午刚从那个小胡子那微博上给拽出来的，都是用就是我那个6D 拍的，所以虽然截止去掉了偏红，但是这颜色你不要害怕，你最后能给它校准过来，色平衡实际上无所谓，你给它减去就行了，但是其他的你可以看到那个，这些画质还真是相当不错。还有一个诀窍就是拍这种目标的时候，用马赛克，这一窍门，因为用马赛克以后，它星点会变得特别的锐。行了，就到此了，我这货我准备的货都发出去了，那希望大家就是多出好片，谢谢大家。
好，我们再次感谢兔子老师，然后呢一直在最后还在放干货啊，特别棒。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这个中国亚天文微课堂的其他一些内容啊，我们这个微课堂呢大咖云集，那么兔子是个大咖啊，以后还会来大咖的，所以说大家呢以后可以多多参与的我们这种线上的课堂啊。那么好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就到此告一段落。那么祝大家啊，这个还不是周末啊，明天还先上班呢啊，祝大家明天周末愉快。好，谢谢。
可能刚才口误了，那个森林那张是2014年的，不是2004年的。